OK，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好，
各位平安。感谢主神赐机会给我们再一次见面，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人都知道，今天是我们传统的棕榈节啊。这棕榈节，有的教会庆祝，有的教会他不庆祝啊。这是不是一个大节？但是呢，又对很多的人非常的重要啊，因为这个故事是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这是他最后的一周的生命在世界上呢，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四本这个福音书里都有记载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耶稣吩咐的门徒去找了一个驴驹来，一个小驴子啊，没有人骑过的，那么拿来给耶稣骑啊。耶稣这个骑上这个小驴子，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驴子不是一个很驯服很驯良的一个动物了啊，尤其是说你没有骑过，你随便上去它跳的了，但是不让你再上头了啊。但是耶稣骑上非常的安静，让带着耶稣进耶路撒冷啊。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个事情看一看啊。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这个地方就讲到啊，在这个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讲，就说耶稣啊，大家找到吗？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这地方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前面的村子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们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驴的驴驹子啊，就是骑着驴驹子。第六节，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了。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哈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哈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骑着驴子经过，有人砍下棕树枝啊，铺在路上，他的手里头这样子欢迎耶稣， 耶稣一生在世界上被世人轻看，被世人这个也是就是不看重他啊，但是他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应该有一切的荣耀，一切的尊敬，但世人不认识他，不相信他，所以呢，没有人尊敬他。但是在这个时候，神把他放在一个奇怪的一个地位，让他骑着一个不重要的一个小驴子，但是得到群众的一个敬拜，一个尊敬，大家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是非常奇妙神的作为啊！感谢主，这是唯一的一次耶稣公开的受大家的欢迎。过了几天，耶稣被抓起来，送到巡抚比拉多的那个地方受审判。受审判以后，比拉多说：“我找不到任何的这个他犯的罪，没有找不到任何错误地方，就应该怎么办？”哦，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他们有个规矩，可以放掉一个罪人。在这个时候，他问这个比拉多问：“你要放哪一个人？”他巴拉巴，巴拉巴是一个这个罪人，是杀人放火的一个强盗啊，罪该万死的。但是他们说要这个，那耶稣呢？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个群众啊，就是一直说钉他十字架。这些人什么人啊？哦，有这个解经家，这是研究圣经的人就说，这些人都是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一些人。他们听说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他们很高兴。哎，过了两天，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同样的一批人跑来说钉他十字架，把这个强盗放掉，要钉耶稣十字架。比拉多再三地说，我找不到任何的错误，这个人没有犯罪，不管，要把他钉十字架，让罪恶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还要钉他十字架。为什么前面这样子后面这样子呢？想来想去，我想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对耶稣不认识，他不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什么呢？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他不相信他。他把他看着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普通的人啊，一个不如大家的一个人，没有钱的人，没有势力，长得也不许怎么样，不值得人去尊敬的一个人。是啊，他这起先怎么也喊哈撒那哈撒那，大卫的子孙的人，为什么这样子呢？这跟着大家起哄吗？好玩吗？大家都这样做吧，我也做了。哦，是这样子，并不是真心的从内心说出赞美的话，不是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而从内心发出来的赞美，不是。因为过几天他真的面目露出来了，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是真心话，要把耶稣除掉。 所以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而整本的圣经主要的这个旨意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神要差遣他到世界上来，道成肉身，拯救我们，做我们的救赎主。整本的圣经66卷都是在说耶稣，但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可以叫我们接近这位救赎主，接受他，认识他，是靠着人的信心。靠着人的信心，你说这怎么不可能了？这是啊，这是神预备的，这个方法是神预备的。你要说我们一个人，一个孩子，他要上大学了，哦，但这里没有，这里也有了，但是呢，没有像国内这么厉害，要高考啊，什么东西啊？那台湾也是一样的，要考试，入学考试也考得不好，这些上不了大学了。哎，你说我高中毕业了，我应该可以去了。哎，他不是，他有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要考试，凭着考试你进学。哦，是这样子啊。这考试并不是大学，考试是一个进大学这个方法。真正的救恩，真正的救赎主是耶稣基督，但是神用这个方法，选择这个方法是非常的公义，非常的公平，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负自己的责任。告诉你说，你要相信耶稣，因信称义。有人以为圣经都讲的是些虚无缥缈一些这个理论呢、啊，一些的这个抽象的东西啊，那不是啊。圣经不是讲抽象的，圣经不是讲理论的、啊，圣经是讲耶稣基督，讲神爱世人，这是又真又实的事情。那你怎么可以接受到这个，接触到这个耶稣呢？就是给我们一个办法，一个途径，叫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你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这方法，信不是我们这个可以这个救我们，而是借着信，耶稣基督可以救我们，所以真正的救恩是耶稣。这个信就是一个方法，不是我们的功劳。很多人以为我们不能信啊，这是不可以啊，哦，这是神赐的了，哎，不错，神赐的，但是不是你的功劳，你信的也不是功劳，对不对？医生，你生病了，你去看医生，医生给你个药方，你拿了药，你拿回家去了，你吃了以后病好了，你可不可以到医生的地方说，哎，我不吃这个药你能治我吗？幸亏是我。你可以这样讲啊，你可以对医生，这是你的功劳吗？这是医生开这个药让你病得到医治，不是你的功劳。我们相信神是遵照神的命令得到这个好处，得到这个救恩，并不是我们的功劳。你没有功劳，是在乎主赐给我们这个功劳，这个救恩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说，这些人啊，就是这中国人讲的，就是翻脸比翻书还快了。 前几天就讲山河呢，山河呢，过了两天就钉死他，钉死他，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以为他是个先知，以为他是个木匠的儿子。哦，所以他把他们，他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人。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啊，想到一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要努力的进窄门。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他就讲到三个例子，一个是两条路，一个就是两种的树，一个啊就是两种的根基。两条路就是说，一条又宽又大，门也宽大的路，一条是很小，门也小，找到的人也少。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告诉我们呢，叫我们努力的进窄门，大门容易走，进去的人也多，但是是去地狱的一个门。小的门路是窄的，人找到的也少，但是是去天堂的门。所以我们要努力的进这个窄门啊。那在这个地方，这个马太就记载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有一段什么东西呢？他讲了两个果树的时候，他又讲的有一段这样子讲话，在21节、23节，他就是讲的这个：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守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第22节，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对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哦。”这些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啊，奉耶稣的名赶鬼传道还行异能，竟然主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这同样的一段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那个地方讲的也很有意思啊。在第23节，他开始说：“有一个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24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就是那些喊主啊主啊。第5节、第25节，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 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他们说他们是奉耶稣名赶鬼的，这个传福音的。哦，但是和耶稣也在他们街上教训过人，和他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这觉得很奇怪啊，这些人并不是在那个地方闲着没事，他们努力的做工，努力的做很多的事情，但缺少了一个最主要的要素，不被耶稣承认。这个最主要的要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们认识耶稣，耶稣不认识他们。他们以为自己认识耶稣，但是不是照着耶稣的意思认识啊。我拿一个毛主席的照片出来，我说你认识这是谁吗？好像100%的人都说我认识啊，这是毛主席啊。还请问你，毛主席认识你吗？你是老几啊？他怎么会认识你了？不认识你，那就是这样子了。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认识耶稣，但并不是照着耶稣的意思。耶稣说他有了一命令，你们去遵守，这种人才可以进天国。你不照着耶稣基督的办法去认识主，去相信他，去做这一些的事情，外表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内里内容的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你信了一辈子耶稣，最后被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那这一辈子不是白活了吗？白信了吗？是不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到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信是些说的一些是什么东西。当我们说你要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很多的不信的朋友就说你在说什么东西啊呢？你什么东西叫我们信信信呢？你把神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我马上信了。我们可以把神拿出来给他看吗？也不行。哦，他很高兴，你看你拿不出来你还叫我信，那这不是这中国的这个西游记啊，这个圣经就是记载的西游记封神榜，这讲的胡说八道一阵子，你想的不过就是外国人写的叫圣经啊，他把它看成这样子啊，他不能信，信不下去。但是这个信却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如果真是可以把神拿出来给他看，这个神我也不信了。因为创造宇宙万物主宰让你拿着手里装的瓶子里头，装的罐子里头拿给人家看吗？这是什么神呢？我们所信的神是无限大，是至尊至圣至能至最厉害的一位神啊，在万神之上的一位神，能拿给你看吗？如果你真正看到的话，你马上就死掉了。神是圣洁的，你是罪人，马上死掉了，不要说拿给你看呢。不是这样子的，人对信是糊里糊涂的。 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我想今天再借这个机会和你们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信它的真谛，到底这是讲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些人说他信，信到最后耶稣不认识他。所以我把这个分作四个部分啊，一个就是何为信，一个就是为何信，一个就是如何信，一个就是你信了又如何，分着这四部分和大家仔细的思想一下这个神所讲的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为何信。所以今天如果讲不完，那我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和大家一起讲。 OK， 今天也许可以先讲为何信，何为信，为何信。 OK， 我们现在从这个地方开始思想啊，先讲是为何信，不是何为信，什么叫做信呢？到底什么？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OK， 我们中国人，假如是对这个信来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们中国人的定义就是说，人言为信。人言为，在这边一个人字，这边一个言字，人言为信，就你听了人家说，你接受了，你相信了，这个就是信。哎，或者照圣经来说的话，是另外一回事情。哎，那么我先讲这个人言为信呢，这是中国人。其实这个信呢，是天生的，是天赋的，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有这个，就有这个能力去信了啊。所以长大一点，就慢慢的以后，这个三个月小孩就认人了。妈妈来抱，他可让他抱了；爸爸来抱，他不让抱，还不认识爸爸。过一阵子才让他抱，但生人一抱，哭起来了，越来越不行了，不相信人了，他不认识他。他从小就有这个信心。哎，这是天赋的，就神赐给我们的。哎，以前我到这个动物园了，到什么地方都看到这个猴子带着这小猴子这跑来跑去啊，你看这个小猴子就抓着他妈妈的毛啊不肯放，四个脚也在抓着，他到哪里去这是，因为他妈妈跳上跳下这样子，他不会掉下去，他抓着他妈妈。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这小孩也是这样子，你要注意一下哈，有小 baby 你看他能够抓的时候，你看他妈妈抱着，不管谁抱着他都抓着衣服啊，抓着被子，抓着什么东西啊，他相信的人，他把自己的生命委托给这个人。有人说人是猴子变的，这不错啊，这个照这一点看起来是蛮像的啊，但是我不是猴子变的，这是天赋的。这动物也有这个信啊，你知道吗？一只狗看到你过来，你看它的态度，主人来了，尾巴一直摇一直摇，那过来了。如果一个生人一来，他站在那个地方都看你啊，看你的什么人啊，你对他不利，或者是对他有这个威胁，他说不定上来咬你一口。哎，这不信，信不过你。所以这个信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信耶稣，这不是这个能力是神所赐的，但是这个内容 相信耶稣才可以得救是一个特别的恩赐啊，是特别的恩赐。所以照着圣经的教导的话呢，我要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这给信下了一个定义啊。我们中国人说人言为信，这圣经就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意思呢？就是信就是还没有看见的那个事情啊，它实在的最后的结果，这就是信。你相信你已经还没有发生，还没有看到那个结果，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哎，这个就是信，不是让你看见以后才信，又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还没有看见，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已经看到那个最后的结果了。我说我有一次不要说我了，说有一个人散了会以后，他给他太太说，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办个事儿，紧急的事儿，马上回来接你， OK， 你不要走开，你带着孩子在这儿等。好，散会以后大家都走掉了，就剩他母子两个人在这儿等啊。这牧师过来说，你怎么了，你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啊？那不要不要不要，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回去啊？他说我先生马上就来接我。你先生就走掉了，他不来了，这么久了他还没有来啊，你怎么知道？哎，我知道我先生，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不需要你帮我送了呢，马上回来。这个就是未见之事的实际，他已经看到了，所盼望之事的一个确据，他已经知道他先生绝对不会放下他不管回家睡大觉了，他不可能。这个就是信。耶稣说他回来，我们说哈利路亚，几千年了都没有回来了，怎么会回来啊？他一定会回来，他说他回来，他一定会回来，这就是信。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都讲了好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而他们都相信神的话，带着这个信心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圣经把它放进去，是说圣经的这个信心的一个伟人信心的一个 标准，这样子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信。他没有看见，他看见那个远方的那个希望，那个他已经看见远方的城市，但是并没有，还没有到那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圣经对信下的一个定义，不是你看见才信，不是等到你看到耶稣基督你才信，而是说你听到神的话叫我们信耶稣，我们就信了。等到一天你看到耶稣，你说我信我信，但是你已经被关在大门的外头了。我们今天活的每一天的生命生活是怎么过来的呢？有没有带这个信心说今天我要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我们要为主而活，带着这个信心，有一天我要去见主，见主的时候我要把我的一切呈现在主的面前，有一颗 无愧的良心去见主， 我们可以这样说吗？还是糊里糊涂做一个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这就过了一生了，这样子吗？见主的时候，主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说主啊主啊，我以前是恩典堂的会员呢，会友了，做了好几十年了，我礼拜天也奉献了，还要煮菜给人家吃了，还要看孩子了，教主日学了，干什么讲了好多事情了，我做这么多事情，你说我不能进去啊？就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根本呢，就是从开始就不认识。为什么？我没有用这个信心，透过这个信心，主所赐给我们这个信心，和我们的神建立一个关系。你要凭着你的信心和神建立一个关系。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活，但是我们活是照着我们自己旨意活。你活你的，毛主席活他的，你活你的，神是神，彼此不能相认识啊。不要这样子，你的行为没有信，你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是从神发出来的。什么叫做信呢？信是什么？信就是对神的一个接受接纳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看见神，我们只需要相信他，哎，所以你把这个信把它分析一下，把它拆开看看，这信它有一个，信它有一个主词，就是有一个相信者，是相信者，还有一个对受词，就是你信的对象。我信你和你信我和他信你和你信他，这都不一样，因为信的人不一样，被信的人也不一样。你信我，我信你，这都不一样。这同时呢，这信的内容不一样的话，就都不一样了。哎，举几个例子给你们听。信的人，相信者是不同的，所以你就是举个例子，说有一个人气汹汹的跑过来，他对面两个人，一个人看了以后啊，吓得不得了；另外一个人看了以后啊，毫无表情。这是怎么搞的？哦，问了以后才知道，害怕这个人呢、是这个人的儿子啊。看他老爸来了，气势汹汹，肯定他要受责备了，他很紧张。另外一个人和他是无关的、陌生人，所以他不在乎啊。所以你说这个信一样吗？一个人相信他会伤害他，一个人相信他不会了。同样的一个人，两个不同的相信的人，这是不一样的。OK， 那一个，这是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啦。我信这个蓝弟兄，他开的是这个药方了啊，他是医生了，我信相信他了。 哎，另外一个人他说：“哎呀，不要麻烦这个蓝弟兄了，我刚得开一个好了。这个人开的，你敢吃吧？”信的对象不一样，这个信也不一样。你说我什么都信，我也信耶稣，我也信哦。有一个人是耶稣，另外一个是基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人呐、啊，是吧？在台湾有个庙了、啊，他是信所有的神的、啊，哦，他里面有那个偶像了。这边一个人是耶稣，这边一个人是基督，他信的，什么人都信。这个被信者很大的关系，你信耶稣和你信菩萨，这是两回事情。我都信神呐、啊，不是？你信这个普这个神，你信这个人，有什么这个内容在里头？我今天可以和这奶培说，奶培，我这忘记带钱了，你能不能给我借给我10块钱，我去买点水喝了？哦，他可以啊。假如我给奶培说，我说奶培，我在这个教会后边看到一块地，我想盖一个房子，这差不多60万、50万的，你就给我吧，借给我吧，奶培会借给我吧？如果我相信他会借给我，我也神经病了，这是。这个内容很重要啊，你相信神可以拯救你，你相信神可以医治你的病吗？你相信神可以为你找到一个工作吗？你相信神会保守你路途平安吗？等等等等呢，很多内容不一样。有人劝我说：“吴牧师，你也去买一个那个奖券的，那个也说不定中奖啊，你这发财以后就不需要担心了。”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去买奖券，叫得奖的人呢多得一点钱呢。神爱我，他不会让我得的。神知道把这个钱给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相信神是我的主，我不相信神让我变财主，我不相信。神爱我。他知道我不需要这个钱，他知道这个钱会使我败坏，神不会给我。如果你拼命的想，谁会给我这个钱呢？你就是信是不对了，错误了。OK，有人以为生病祷告，神一定可以医治了。哎，你生病祷告，神一定医治吗？这件事物在哪里啊？我们都为他祷告，谁把他接去了？谁有谁的旨意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说：“神呐、啊，我这是我的心意。”这样子，如果你许可，如果你认为是好的，求你赐给我，求你让这事情。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求，可以把你自己的这个心愿向神说。耶稣也是这样子，对不对？耶稣求你，求神把这个杯挪去，但是不要照着他的意思，而照着神的意思。神能不能把它拿掉？当然可以，他自己也可以拿掉。但是他说不，他来就是为了这个。所以求神的旨意成就。所以你看这个信，不是说我信我信我信，你要搞清楚啊，你爸爸是基督徒，你不一定是得救的人啊，你妈妈是基督徒，与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必须要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得到救恩，你就可以得救。神叫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得到永生，不至灭亡，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要乱信，要把这个信搞清楚。何为信呢？信就是对神的话的反应，接受神的话。信就是对神完全的放心，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神是谁，还没有成就的事我就看见那个结果，我所盼望的事我已经知道最后是怎么样。你信，不要说我妈妈是基督徒，我爷爷是基督徒，这都没有用，你说我信。你不要说是谁我都信，不，我只信耶稣基督，只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经里的告诉我的这位，这是我们信的对象。相信神的话，说信的人一定可以得救。你信耶稣是救主，是神的儿子，神就要把生命，永远的生命赐给你，让你在他的里面得以重生。这个就是信，不要搞错了。信了半天，耶稣说我更不认识你。不要一天高声说哈撒那，第二天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的信心要求神保守我们。我一开讲我就打不住了，这，所以还有这才刚刚一个前言呢，还没讲完呢，它有这个内容啊，还有这个信它本身呢，信的这个有一个它谁给我们这个信仰呢？它分作三个部分：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这个信不是说我一信耶稣我就回天家了，没有，因为我们信，在你一信的时候，神就承认你是一个义人，没有罪，赦免你的罪，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下面一段时间，叫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哎，我常常想，这成圣的生活和这个称义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称义需要一秒钟、一分钟就完成了，这成圣是你一生的工作，要把你自己的信心要建立的完全靠着相信神的大能，要把它这个成长的完全这个信心。换句话说，我们刚刚信的时候，我们信心很小，很多其他不信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头，最后这些都要慢慢的、慢慢的，好像炼金子一样，把它炼掉了，把它除掉了，而信心变成100%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对神相信。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因为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 不管谁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面都没有一个和，都相信他。有人生了病了说神不爱我了，不，神爱你，神不会改变，就是你信心不足。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我不断的操练，让我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将来去见主，可以看到主，能够很坦然的，心里没有任何的疑惑，没有任何的罪，到神的面前。神向我们要的是这样子一个信心，你能相信神永不撇弃你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神在改变，而是对我们的好处。你要确信神不会把坏的东西加给我们，并不是说神不允许不许可坏的事情临到我们，但是他不会把坏的事情加在我们身上，并且他还保守我们，任何的情形之下他会与我们同在，抓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就是神叫我们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儿女，最后回到他的荣耀里头。这是一分钟啊，眨眼之间我们变了，就被神提去了。所以称义和得荣都是一刹那时间，成圣是我们一生的工作。不要放弃神的恩典，心里不要怀疑神不爱你。但是我警告你们，没有神所赐的信心，这一切都不可能成就。你以为你自己信得不错，你最好搞清楚，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以前常常去做礼拜啊，对，以前经常去做礼拜，你和耶稣吃喝，他在街上，你们在住的街上还教训人，这个都不足以让你进天堂，是你的信心，对神的信心叫你进到天国里头。 OK， 有四个，我现在只讲了一个，还没讲完呢。我个人是非常的迫切啊，感谢主，愿神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在他面前接受悦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了。爱我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主，赞美你，感谢你，你爱世人，你爱我，爱我们。感谢赞美主，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拯救我们，除去我们的罪孽，让我们成为圣洁，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福气。主啊，多少时候我们的信心不足，求你加添，让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能够紧紧地跟随你，不离开你，让魔鬼撒旦不能够有罪恶缠绕我们，让我们完全脱离他的捆绑，能够活在你的国度里头，能够跟随你， 让我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十足的信心，能够带着这一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工作去见你。主啊，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叫不要再浪费生命浪费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仔细地检查我们的信心，不至于到最后你对我们说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但愿在座的每一位，在网络上听到的每一位，没有一个是被撇下的。我将来有一天在主的国度里头再一次的相聚，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你。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